话说千头万绪在心中打鼓
啊，
满腔疑惑胜半罐鸡汤。
嗯，
韭菜盒子我何言见主啊。
是啊，小龙蒸包你闷得发慌。
哎，
咋办？
那你们说啊。
五仁月饼伺候。
好嘞。
听众朋友好，王哥好，
小圆子好，听众朋友好。前面做了两个欺负人的词儿，一个是动词儿，一个是名词儿，一个叫伪身，一个叫做平信徒。那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，这个伪身呢，就变成拿来在教会里边啊服侍的人来要求弟兄姐妹，尤其要求平信徒。那平信徒呢，成了一种教会的阶级区分。当然我们在用的时候，并不是有什么恶意，只是在一些传统的观念里面嘛，用着用着就更理所当然了。因为本来呢，服侍的人为羊群的灵魂来向主交账，这是我们的事儿。对吧？如果反过来要求羊呢，要向我委身，因为我要交账，所以你要听我。这话说听得有点恶心，不太对劲。
那个形容心情的感受的词可以更加丰富一点。
哎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你只要有人欺负人，就一定有愿意被欺负。为什么弟兄姐妹会落到这样的状况里面？我常常在想，这真正的福音传到中国也不过200年。退化的很厉害，这是我们要做月饼的原因嘛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其实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小圆子讲，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那个形容词不够丰富。
嗯，还有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谁哪有那个闲工夫呀，现在生活都这么困难。
对呀，我们中国人已经做普通老百姓做了3000年的信的主，再做点平信徒有什么不可以。
再说你没听说过中国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吗？枪打出头鸟，淫贼先擒王，这头不好当的。
人怕出名，猪怕
猪怕猪。
台湾有大粉猪比赛。
哎呦，台湾这么好玩。
我到一个教会，我讲这类题目的时候，我一定先问一个问题：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蒙召的？哎呦，那手都举不起来呀。
不敢呐。您是在那儿的客座讲员对吧？你就跑去讲一次跑路了，那人家的牧师坐在那儿呢，人家要举手了，这到底谁招了你啊？这不招了我吗？
谁是蒙召的不敢举手，讲完了再问一次了，稍微多了一点还是不敢举手。没办法啊，基督徒就是喜欢做平信，喜欢做夫妻平，不喜欢拿这种招字在里边的名字来称呼自己。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蒙召？
当然是每个人都蒙召的。刚刚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，这个不能是怪别人欺负人，就是您说的，因为有人他乐意做这个平信，他却不知道这个其实就是被剥夺了一个权利。
这个就是被撒旦下了迷药。
嗯，
这个就是等你见主的时候你要大到后悔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招字啊拿出来好好解释解释。你要是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召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从这种乱七八糟的名词啊动词里面脱身，因为你不敢换这个身份证。我们的身份证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召，比如才说的这个希伯来书3章1节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没有例外，每个人都是蒙了一个天招。
同盟天招，
小圆子是同盟天招，那蒙哥也是跟这个啊圣经里面所有的收信的圣徒是一样的，同盟天招。那你对招这个词一定要有个基本。
蒙哥尤其是被蒙招，在您教会是不是您是蒙招的，别人都是被蒙招的呀？
这个招字啊在中文写的特好，上面一个刀，底下一个口，什么意思呢？给我们拆拆字看看。
刀口，人为刀，我为鱼肉。
哎，差不多。那什么时候叫做召呢？
就上面的叫下边的呗。
啊，对啊。
召唤来。
这召就好像什么，上面人拿个刀子压着底下一个牲口就来了。
哎呦，这个口有很多种解释，为什么叫牲口呢？其实可以想出来。
牲口是什么呢？
那在刀底下就是牲口啊，真是，他说不定是叫他来吃饭呢。
习近平招伏击平， 他请他吃饭吗？我们光认为这是一个好像上面人叫下面人就叫招嘛，本身不带意义的，读了好像没读一样。所以蒙召呢是，哎呀，他叫了我，那神叫我就叫做召，嗨，他不是这意思啊。
嗯，
圣经的字，圣经的词有他自己的字典，我们一定要回到那里面去。圣经所说的召就是，比如说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他说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，就是讲到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。保罗很常用这个词的，个人蒙召的时候，这是哥林多前书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仍要守住这个身份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就用蒙召这个字来代替所谓的得救，或者我们所说的信主，或者悔改。可是同样一件事情的确有两面，一个是神救了我们，一个是他以所谓的圣召召我们。既然是同一件事情用两个完全不用的动词来表达，那这各表达哪一方面？
救那就是被拯救嘛，那就是一个被动的。召的话我会有一个回应，我是回应不回应这个召。
嗯，就是我们个人来讲，对吧？那就是它的内容来讲。
内容来讲，
你刚才讲的是我们个人跟这个两个动词的关系。
嗯，
一方面他以恩救了我们啊，一方面又说他以圣召召了我们，内容到底表达了什么？
救我们就是从那个死亡当中，
对，从我们的需要里面。
对，召我们肯定是有个事儿要安排给我
们。对对，救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需要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要多的太多了，他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召呢，是他对他所拯救的人所怀的心怀意念。
嗯，
他是召是带着目的的，
计划有一个目的，
哎，有一个计划，有个打算啊，或者再讲属灵点，有个旨意，有个心意，你怎么说都行。总之，召是他在你身上所要得到的，救呢是他可怜你，两个是同一件事情，是非常重要。没有一个人说神把你救上来，然后在你身上没有啊，没有一个打算的。
哎呀，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一紧。
为什么心里一紧呢？
我记得以前，我很不好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抑郁很严重，有一个姐妹，她一直很帮助我，花特别大的力气陪伴。但是呢，我就是你知道，抑郁的人他会有一个，就是他会使劲的把身边的人往外推，然后这个也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说我知道你在这样做，当时我就跟他说一句，你不要来帮助我，因为我就是回过头来也不会兼顾我的弟兄的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帮助我了，你帮助我，你我知道你帮助我有个目的，你不要帮我，我不要你有这个目的。像您这样一说啊，哎呀，还救我还有个目的，那算了，别救我了。
来不及了。
来不及了。
弟兄姐妹啊，一般平信徒基督徒的问题往往出在召这个字上，他对于自己有一个蒙召的身份不明白。其实你如果每一次读圣经，尤其是新约圣经，因为旧约里面那个意思比较就是像刀口的意思，就耶和华召摩西上山，就这么回事，他不太直接带着到底他的心意，他的内容，那你等下去听他讲话就行了，叫一声叫你上来就是了。新约里面每一次讲到这个召都有意思的，就我们前面虽然念了一点，还好多好多，就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，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哎呦，这个身份证多漂亮，神召了我来信他的国呀，要我去得他的荣耀，那个就是所谓这个招的内容，神在他所拯救的人身上的一个心意，是不是啊？也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人说的嘛，他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
嗯，其实他还不是一个招我们的一个可能要让我们做什么，因为当我们听见这个就觉得，哎， 那你救我是有目的了，你不是无条件的爱吗？不是无条件的这个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澄清一下的、就是。
你如果在新约里面每一次读到这个招呢，你就停一停，顿一顿，那你慢慢就清楚了。尤其当你读到彼得的，他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的那一些的话啊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。那这个话就很美丽了，你分析起来的话，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很重要的关键词。首先就是说神的神能，他有一件事情他对我们发表的时候，他要用他的神能的。
嗯，
那神能就是已经，就是他已经做完了，已经一切的，就是说没有剩下你不知道的，没给你的一切关乎什么生命和前进的事儿都赐给了我们。哎呦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诶，那赐就赐，还需要用神的能力来赐，神能来赐，而且是总体的这样赐。那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底下有原因呢。什么样的人能够知道？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这个神的神能所赐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？就你这个人不是问问题的专门答答案的，因为你觉得神的神都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。你因为认识了那个啊，那个主啊，我也认识主啊。他是认识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的主，那我也稍微认识主的荣耀和美德，你就缺一个字。你不认识神救我们，他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，来救我们的，因为他要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。哎，这个就是刚才小圆子讲，不是叫你做什么，叫你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益于神的性情有份。哇，这个叫招。
嗯，所以实际上就是招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。
对，所以前面你讲嘛，让我们配得上所蒙的召。所以保罗才有那个这么出名的祷告，在以弗所书里边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，叫我们知道啊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要是你不会用何等的话，他就没话讲，他每次讲不出来，他就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你说他到底讲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讲。
嗯，就是意思就是我讲不出来呀。
哎，对，他讲了一个超级大的度量衡，而且是何等的度量衡，长阔高深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招跟我们自己的关系，招不是拿刀子威胁你，招是他要你得到他的荣耀和美德，并且他是以这个荣耀美德是不是在你身上得以成就来衡量我们，那个叫做招。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巴比伦王在墙上的那些神手指头写出来的字啊，都在天平中称出你的亏欠。招就是那个天平，他是要心中一紧啊，是要害怕。但是这个不是为了害我们，不是为了要要挟我们，更不是要我们害怕，但是要我们敬畏，并且要我们知道心中的眼睛要照亮。你说那照不亮怎么办？祷告，祷告，不要老是祷告求事情，好不好？祷告求这个。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知道你在我小园子，在我萌萌小虫虫身上有何等的指望。这个叫做照。你一旦稍微知道了一点，你再也不会把自己叫平信徒，因为他不是对你的侮辱，他是对神的侮辱，他是对神在你心意身上的侮辱。你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说啊，我是个福基平，我是福音派基督徒平信徒。
嗯，
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对不对？你的身份是最重要，而且在启示录的最后，尤其讲到这个召字啊，这也是圣经里面最如此跟我们讲召啊。那个时候，就各国各族各方啊，列王啊，要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谁啊？兽，给兽，这是说是第一基督了。 然后呢他们要干什么？
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
哎，你没看过这启示录十五章，这是最后的大征战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猪之主，万王之王。但是还有什么？同着羔羊的，这同着羔羊的里面，
那是十七章。
这十七章，
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，有忠心也必得胜。
这里边的形容可好啊，这个形容就是我们的终极身份证啊。
哦，
蒙召备选有忠心，这我们读福音书很奇怪，主耶稣说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老听不懂。
哎，蒙召的多，被选上少，你是怎么解释的？
从前不知道，我没读到这里不晓得什么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你招我是吧？你招我干什么？而如果召是一个普遍的，那我们不是都蒙召吗？蒙召要选，怎么选呢？不知道，这里不讲清楚了吗？有忠心的，哎呦，有的人先蒙召，有的人后蒙召，对吧？在这个神的荣耀与美德要加给我们，让我们身上能够有神的性情，是干什么？与羔羊一同征战。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蒙召的，但是每一个蒙召的不一定被选，他怎么选你？至少你可以说有忠心是绝对不可缺少的。那当然主要对自己讲，还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
所求于仆人的就是忠心，
对嘛？所以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名字，这些都比那个什么平信徒要好，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神的仆人，你是永生神的仆人，你是基督的使者，你是在神的荣耀与美德上有份，被父神所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保守的一个所谓的圣徒。你怎么能够叫平信徒？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叫说你要委身你就去委身，我不是没有主的人呢？可这都在于大家对于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不认识。这蒙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被澄清，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我们至少做两个月饼才做得完，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做这个月饼，因为假如讲到这里听众朋友听懂了，你自己去读读就知道那个恩召的何等的指望，何等丰富的荣耀。你愿意去看就去看，不去看呢，那就算了，好不好？
不好呀！现在说什么事儿能做得这么迷糊，还没说清楚呢？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。
那小园子，你觉得这个词既然在圣经里面讲得这么清楚，太多了，你就讲不完了。你随手就抓一个，比如我们前面没有讲的，也是对帖撒罗尼迦人讲的。他说：“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。”传的福音干了，他不是用救你们的，他说是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每次有这个词听了就舒服。真的吗？现在为什么大家对这东西有这么大的误解？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两句话把这个误解蒙蔽，给他说说清楚？我们现在以为的招和圣经这里面所说的招，它的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对于蒙召这个事情这么畏畏缩缩？
对呀，这个到底为什么呢？
那我们就看看现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前面也提了，哎，这是要去聘牧，请你说一说你蒙召的见证，因为你是要来干什么？应聘，应聘做什么？应聘一个职位，这个职位我们把它叫牧师。那这个本身跟圣经的冲突呢，我们以前已经做过月饼，今天就不再说了。所以大概大家的思想呢，所谓召呢是一个职份上的召，或者教会里面位份上的召。但实际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召啊，通通是一个什么？不是职份的，而是
是一个身份。
对啦，一个身份的召，职份呢，比较应该和奉派。奉差遣、承接、选立这些字连在一起，设立，
被任命，
对，被任命，或者英语讲被 ordain 任职，那个也可以说是个招。你像保罗怎么讲的是没有错的，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啥？ 奉诏为使徒，使徒就是他的职分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位分。那召他来做使徒干什么呢？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很清楚，这个用法非常的清楚。那像这样的召不是每个人都有，
嗯，
但这个召
还有另外一种召，
对啊，奉命为使徒也可以，奉派为使徒也可以，但是他这个派字就讲目的，因为出去，出去干什么？传神的福音。这个传神的福音跟我们出去传福音还不一样，他是传福音的道理，他要把福音的道理尽都传明啊。他不是在讲一件事情，他在讲一个内容。可是他转身讲到我们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是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嘛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身份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属耶稣基督是个职份，是个工作，哎，这是。
实际上，使徒这个蒙召也有一定的身份，我认为。
那当然是。
对，因为他蒙召做使徒，这个本身他也是一个身份。
对啊。
但同时，他也是一个职份。
一点都不错，因为所以你看，在这个以弗所书跟哥林多书都讲到使徒和先知。一个是讲到在教会所设立的职分，一个是讲到神给教会的恩赐，所以他那个绝对也是个身份，也是个职分，只是那一个身份的召的确嘛，我主耶稣就召了那十二个门徒过来嘛，就称他们为使徒嘛，那个当然是一个特别的召，也是他们的身份。
嗯，
那这个身份很重要啊，因为最后跟主耶稣过饼的就是十二个人嘛，他们是与主相交的，我们是与他们相交的，他们是与主团契的，我们是与他们团契的，他们是与主结盟的，我们是与他们结盟的啊！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的话，再回去听听前面的月饼，希望能够去试着明白这件事情。那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与职分在一起的召，就是主耶稣把这十二个人交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都有一个蒙召的身份，就是神救我，他在我身上的心意。那前面已经说了，小月都讲得很清楚，不见得是这样特别去做什么，也可能但那个就可以说是奉派了。亚拿尼亚奉派去替扫罗兄弟扫罗按手，其实挺怕人的，因为他是个大黑帮啊，
就是
那个就是一个特派的，但是他亚拿尼亚做主的门徒，他已经是属耶稣基督的人。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名字，你看这个跟召相连的一定是有好多丰富的意义在里边。接着他就说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，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。这个召呢，哎，这时候给我们一个身份，这个身份呢、啊、除了在他的本质上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必须是属耶稣基督，神要你属他好不好但是属他还有一个什么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圣徒。
圣徒
那什么是圣徒呢？这里讲的很简单，蒙神所爱的人。你有神不但是神爱世人呐、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！他爱你救你，救了你还爱你，他爱你干什么？他招你，招你做圣徒。你看招这个字多重要，你把这个字拿掉，你像少了好多，你变得非常的贫乏，非常的贫血，非常的苍白，就真的就是伏击贫，对吧？
哎呀，可是谁会拿着这个看这么仔细呢？
哎，月饼啊，
看得太仔细了，都没有人吃了。
我们只能给大家开个头嘛，这做到哪就停住了。
实际上啊，我说，我们做月饼可以，大家吃月饼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教会里现在他们聘一个有没有蒙召的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也不为过，因为他都用聘了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去加州开车去加州路上要去吃炸鸡，要选一家店，我说你为什么选那家呢？一定要到那家去。
嗯，
她那家油少一些，健康一些。我说你都吃上炸鸡了，你还管健康？就这个意思，你都已经招聘了，你都已经用世上的这种办法来招了，你还指望聘到一个真的知道招是什么意思的人来做牧师吗？
虽然这么讲，反过来说，假如你们从那个登广告招聘的到那个来应聘的，如果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明白呢，那也不是不可行。虽然说没有圣经的榜样呢，也没有真的有什么律法去禁止你， 是不是有可能有好结果？仍然可能有，但是一定要对这些圣经最基本的字词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招这个词在啊你们的教会里面呢，意思就是说呢啊，那个来应聘拿薪水的是有招的，我们都是没招的，我们都是习近平啊，他是习近平，那咱就不说了。
对呀，他被聘过来的，他怎么就不平信徒了？哎呀，真是还没想这个事儿。
反正那个月饼是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咱们迟早要做。
哎呀，我好怕怕呀！
你越怕别怕，别怕，这就是底下你看罗马说这个话多好，别怕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
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
就是嘛。我们老是把后面一句去掉，欺负人就是，哎，这句会不会背啊？会，大家背一遍啊，背了一遍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哟，
又还有人就这就被欺负了？
对呀、啊，很多人答不出来啊。
耶、yeah, ，那我还行。
你当然行了，你怎么不行？你太行了。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，背出来，背出来，那你是不是被召的人？你如果不是被召的人，那你就不能背这句圣经了。对吧？还有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在用这节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我不晓得的时候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反正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和
爱神的人得益处。”
哎，他前面他不是这样，他是说我们晓得，他不是说我们不晓得。这句话是给你晓得的时候用，不是让你不晓得的时候去用吗？哎呀，多好玩啊！保罗给我们气坏了，
说话大喘气儿。
那这个照就把。爱神的人和神爱的人就连起来嘛，既是爱神的人又是蒙神所爱的人，交汇点在哪里？在这个召，因为前面说嘛，为神所爱才奉召做圣徒，那你对神的爱有一个回报，这个回报在哪里？在哪里聚焦啊？按他的旨意被召，你不晓得你自己是个被召的人，光背这些圣经，哎，而且人家要你晓得，已经晓得，你都不晓得，在那乱用，哎，那真的叫做未复心思强说是吧？
愁
招，
哎呦，
那他在哥林多教会所说的，这个招呢，就和什么东西连在一起？在基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人，他可成圣。
我发现月饼做到现在，我很受欺负呀。
为什么？
因为您那儿看着圣经呢，我这就是没圣经看呀。
哎呀，你现在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把圣经搜索拿出来嘛。不但是基督耶稣里成圣，等于蒙召做圣徒。蒙召做圣徒是要我们成圣。那成圣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这个东西，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，通通都是在这句话里边。只要你说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，基督是我们的主，也是他们的主，你就在同一个召里面。他是蒙召做使徒，我们是蒙召做圣徒，这个召没有变了，你就得听话，对吧？现在召变了啊，朝代变了，习近平就不一定要听习近平了。
哎呀，这不能瞎说呀。
好吧，那川普一下来就不用打伊朗了，这总可以说吧。对不对？
这个可以说。
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和彼得最后讲的是一模一样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召了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，
我与他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
对嘛？这个一同得分，除了在将来啊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恩召、那个荣耀之外，还有就是在他的性情上有份。和彼得讲的一样的，他的荣耀和美德现在都可以在今天变成你的，可是你一定要明白，你是一个蒙召的人，神召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进到这个地步啊，能够认识，能够得到他的荣耀。他用这个词，他用的是很好的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你是有妻子缠着的蒙召的吗？我爱保罗就是这样，他就不会给你讲什么甜言蜜语。
被妻子缠着，
缠着的，对对对。
哎呀，
缠着的，他老兄真的是，对吧？
我读到这儿，我就问海星，我缠着你了吗？
不是要你丈夫说谎，是不是？
不是的，我怎么觉得是他缠着我呀？
他就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然守住那个身份，这个词他的意思根本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写？那他主要是要讲说你得救以后往前怎么走，神在你身上的期望是什么，你应当怎么看自己，你不要老是在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对吧？我要好好的做礼拜，就是上教会儿，不要老是搞这个东西。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工作是什么。
哦，您是这样想的。那我一想，我蒙召的时候就是平信徒，这个我就守住平信徒的
守住平信徒的身份。他对加拉太人也是一样，在真道上有了偏差，他马上说什么？这么快离开，那借耶稣基督之恩干什么？
召你们，
召你们的。你看他这他太喜欢用这个字，我们是太不喜欢用这个词。所以你这个词要是能够在你的心里面稍微有了点底，落了地了，扎了根了，哎呀，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。
您这么说，我觉得我还很有兴趣看看新译本怎么翻译。
这个字在中文很清楚，在英文常常不清楚，为什么？靠，太普通。
嗯，或许英文为母语的人看见也有这个感觉了。
但愿如此，因为这个字其实非常重要。它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bidden, B-I-D-D-E-N, 但是大部分人他就说 call 或者 calling, calling 我们就比较有点形容，但是这个 call 这个字有点太普通，对不对？那它恩召里边都有好多好多的目的，比如说保罗对腓立比人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干什么？
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
我不要奖赏，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。总之这是一个从上面来的，而且它是带着目的的。那个好东西啊，就是奖赏。他也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你看得自由多好。然后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
这个就是了，招我们，神招我们不是要我们具体为他干活，是要我们成为圣子。
对对，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但是尤其在婚姻里面呢，彼得讲得非常非常好。这个话呢，你如果单独拿出来呢，很多弟兄姐妹都会上当啊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阿门不阿门？大家都说阿门。然后再说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叫你们承受福气。阿门不阿门？阿门。全都上当。你晓不晓得这是讲谁啊？不知道，回头看一看。哎呦糟糕，这是讲丈夫跟妻子。丈夫跟妻子千万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。你看他讲的多么那个，对吧？讲的比这个保罗有点人情味。保罗什么也妻子缠着妻子缠着，
翻译的问题吧。
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把底下的拿掉。蒙召为此，这个为此是什么？为此是什么？看有谁答得出来。不答还好，一答都不说话。因为
彼得前书二章
二十一节，
那不就是二章九节之后的？
对呀、啊，
那就是有一个身份。
而且呢，为此还有什么？那个实际是什么？不要光听前面很开心啊，拣选的族类啊，属神的子民啊，要你们宣扬。后面还有嘞，为此，这个为此是什么？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。
就是说要受苦
啊，对，蒙召是为了要受苦。
哎呀，那还是别招了。
那已经招了吗？他都在一个招里边，这个一个招里面，他真的是五人月饼，你不能挑东拣西，我只爱吃这个，不爱吃那个。你明白了这个招，你什么都明白，你再不问人家问题。
嗯，没什么可问的。
真的是没什么好问的。你明白了这个字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对于平信徒啊、委身啊这些字这么敏感，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，这不是圣经的鸡蛋，就不要用。好了，这个大概是对于新约里面所用的招呢，一个很快的这么走了三分之二的内容。总之呢，他不是用得救啊、信主啊，甚至也不是用悔改啊这些重复的词来讲我们。很多的时候，他反而是用蒙召，你们因此被召。 他对提摩太说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什么样的人才能打美好的仗啊？持定永生的人。哎呦，一定要知道你是为此被召的人嘛，召来干什么？打仗，
召来打仗的。
所以你要是给弟兄姐妹开所谓的初信造就课程，你这个词一定要讲。教会对这个词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之后，你们教会整个的，我们就这么说好的水平高好几个台阶，很多的问题就会去掉。
嗯，我想这个字要理解还是要细细的品味，不像前面的那几个我们做的月饼，这个是有点需要下功夫的。
对，因为这是圣经用的词，专有的词，不像什么尾声啊，那种你在圣经都找不到的，像什么敬拜啊，那边也没这么多，很快就过去。那个召可是不一样。
我以为我们这一期是做教会黑化呢，
做成教会白化了。
对。
那还有什么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黑化、白化，是我们在这一季里面需要把它做完的呢？服侍，或者说侍奉，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呢，一定要做的，同心合一。教会要
同工，
同工
合一要做同工，
同工要做，我们下次再继续再做下去。
破碎的心有多少温柔，滴血的爱有多少阴柔，每当我贴十架跟前，我心不禁思思念念，从深夜到黎明，有多少关切，有多少友情，少怜悯，幽暗的天有多少哀愁，压伤的肩怎能够承受， 少孤独，有多少痛苦，黄昏时我哭泣，你令我忏悔，你令我卑微。